弟兄姊妹平安。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以赛亚书四十九章一至七节。以赛亚书呢就共有六十六章的，一般呢、都会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呢，首先就是一至三十九章，是讲到呢以色列国，即是那个王国时期的事，特别是讲到他们分裂了南北朝的时候，有一个王叫做乌西雅王，他驾崩之后去到一个叫做希西家王，这个南朝四代的王 的时期的事迹。以赛亚先知怎样在这个的时代里面去侍奉，当中我们都有很熟悉第六章以赛亚先知被上帝呼召的经过，很著名的一句金句，第六章第八节下半节是什么？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又有第七章十四节，很熟的马太福音会引用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些很多很多很多的金句，这些都是其实就是在以色列国未被外敌所灭之前的事。第二部分四十至五十五章，四十章开首就是安慰百姓的说话。对应以色列呢，人就亡国秘掳的事，这部分是鼓励和安慰当时即是秘掳去巴比伦的以色列那些的叫余民，即是剩下下来的人，怎样讲到他们上帝会是拯救的信息。第三部分就是五十六章，就是提示已经回到去从秘掳之地回到去自己的故乡的那班以色列子民，上帝的子民怎样谨守上帝的公平公义的教导，不可以空有宗教的外表礼仪，子民在地上要怎样做好上帝的见证。今天的经文在49章一至七节，正正是位于第二部分的经文，是鼓励和安慰的信息。不单止这样，我们更加可以发现呢，在这个第二部分呢，其实呢是有四首叫做仆人之歌的。先知书的作者呢，藉着这四个仆人之歌呢，讲明呢上帝的仆人的特质，分别在42章、49章、50章、52至53章。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49章一至七节，这个四首仆人之歌的第二首。所以呢，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呢经文的处境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好多年去悖逆了上帝，不听上帝说话之后，沦为了被掳到异乡的，即是一个二等公民、三等公民这些的下场的时候。以赛亚书的处境可以追溯到第七章有一个叫做阿哈斯王，即是四代王朝的第二个第七章阿哈斯王，他因为不听上帝的指引，一意孤行，引入了外国势力亚述去解决当时有两个国家去入侵以色列国，结果引狼入室，正所谓即是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引了他入来，跟着就连北朝的以色列都被他亡了，剩下半壁江山南朝的犹大国。然后又有36章至39章，希西家王因为疏忽和骄傲，将自己那些国库的财物搜晒出来，拿晒出来给人看，给谁看啊？给巴比伦的使者看。结果招致到日后巴比伦来，即是当然打你劫了，是不是？是为了这个亡国埋下了伏笔，因为一代又一代的悖逆，以致到最后连那半壁江山南朝的犹大都保不住，被巴比伦灭了。不过正如以赛亚书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以马内利，上帝会同他的子民同在， 即使他们被交到外邦人的手里面，上帝仍然与他们同在，上帝仍然没有放弃他的子民，仍然的赐下这个圣言作为安慰和鼓励。今天的经文第一节，首先出场的是有一个第一身我这个字、来到称呼他的对象，他呼叫他的对象、对象是什么呢？众海岛远方的众民，明显这些被人叫他留心听的对象，不是在第一身我在隔离那些的邻舍，而是很远的民众，而且还要跨海洋去到其他那些岛屿上面。这个我要向这么远的那些听众去千里传音，究竟他要讲些什么呢？自出母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称呼我的名。原来这个我在这里自我介绍着，就在这里经文那个出字、母腹和母胎，上帝呢就已经拣选了他和称呼了他了。但是原文呢就更加细致的讲到，其实那个是不是母胎母腹、是个子宫、就是说在那个胚胎这个我字还未成到人形之前，上帝已经拣了他同埋称呼他。做什么？就是作为向众海岛同埋远方的众民要讲嘢的人咯。咁一定，咁嗰啲听众一定会问啦，听到话咁你一出世未出世啊，喺个肚入面已经呼召咗，做乜嘢啦？呼召你做乜嘢？当然就是呼召佢去向人宣讲一啲说话啦。第二节，他使我的口如快刀。上帝选召嘅呢个我啊，俾到佢一种嘅能力，上帝俾佢一种能力，乜嘢啊？就系、口如快刀，做咩呢？当然就系要令到呢个我可以用把口去为主做事啦。上帝用人去嘅口去做啲咩呢？当然系传讲上帝嘅说话。这个明显系指到我呢、这个我啊。是有先知的职能，要传讲上帝的说话，而且他说把我藏在他的手印之下，而且上帝呢就不是就将把刀在那里挥来挥去，也都不是收在鞘里面，在手印之下，就是放在手那里随时都用的。为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随时 会用那把刀。他又比喻自己是什么？上帝所磨利的那把剑收在个箭袋入面，随时掹出来呢又是备用的。这个大概就回答了选召这个我、是要做些什么。那怎样称呼他呢？他是谁呢？什么身份呢？第三节，上帝对这个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原来这个我就是以色列，他的仆人的身份是，即是这个是上帝的仆人的身份。上帝叫他用把口好像快刀那样，好像利箭那样，目的就是要令到上帝自己得荣耀。这个是上帝称呼这个仆人的原因，或者呼召这个仆人的原因和内容。当然我们都会知道，这个以色列不单只是指到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一个跟随上帝的群体。这个群体有一个共同的使命，就是传讲上帝的说话，常常都要是一个备用的状态，随时被上帝使用，是上帝的仆人，目标就是要给上帝有当得的荣耀。弟兄姊妹，对于我们今天来讲，最直接的套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一班誓死誓言要跟随上帝的人，就是这班我们这班基督教会的群体。我们全在地上有一个共同的使命和目标，就是向众海岛和远方的民众，这些普世的地域范围的人，宣讲上帝的福音，而且常常都要是一个备用的状态，随时被上帝使用， 是上帝的仆人，目标就是要给上帝有当得的荣耀。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是不是都愿意拥抱这个即是上帝对众教会众人这个集体的召命呢？你不需要这么快答我的，继续看埋这首仆人诗歌怎样唱下去先。第四节，这个仆人以色列他这么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哇，是吗？上帝的仆人好像很发悔气啊，经常说这么丧志的说话的。弟兄姊妹，我们还记得以赛亚书第六章的记载吗？那句很有名的呢，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句呢，当这个先知以赛亚见到上帝的宝座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的时候，跟着就先知呢就又都见到一幕天庭的一幕，六章第八节，听见上帝在那问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是不是这一句。跟着先知很醉的嘛，哇你看看我在这里啊，请差遣我啦，很正面很正能量的呼召的画面，通常那些培灵会啊即是呼召都去到这里停了，是不是？这个并不是整个呼召过程的全部。第六章第九至十节，上帝对先知这么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了又听却不明白，看了又看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花，恐怕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就得医治。先知以赛亚听到上帝原来是要他做这些之后，他之前那份的兴奋雀跃好像烟消云散了。十一节他甚至说呢，他说什么呢？是啦，反问上帝，他说主下这些要到几时呢？若果我们看埋第六章十一至十三节，上帝怎样回答他呢？这个到几时这个问题，就会知道以赛亚先知得到的答案仲得人惊。上帝话到俾佢听，话到俾先知听，即使你先讲啦，你讲啦，去讲啦，上呢班百姓都唔会听，唔会有反应。直到几时啊？直到佢哋国破家亡咯，被迁到去远处咯，国家民族苟延残喘咯。哇！先知听到上帝要给人的任务真的很不简单，不单只要宣讲上帝的说话，还是白做，徒劳无功，尽力都是虚无虚空，就好像四十九章第四节刚才我们看到的说话一样。上帝在第六章给先知的使命那么沉重，就是来到四十九章的处境一样，亦都可以话系上帝俾以赛亚所预言嘅结果都应验咗啦。我哋落喺佢哋落喺呢个嘅被掳嘅处境当中，即系充斥咗好多负面嘅绝望嘅放弃嘅呢啲想法，喺当中沦为第三、第四等公民，正在受苦嘅以色列人，可能都会质疑上帝点解要咁做。不过，上帝安慰这些受苦百姓子民的方法，不是立即变走他们的问题，不是立即令到他们有他们的民族大复兴，可以复国掌权，恢复享有土地、言语和政治自由的状态，又或者什么宗教复兴，即刻重建比这个所罗门时期更辉煌的即是那个圣殿，恢复享有宗教和敬拜自由的状态，不是。反而面对这个再没有政治权力，没有军事力量，没有黄金珍珠，再没有什么可以逞强的时候，只是赐予一种能力，就是口如快刀，这个仆人身上。正如以赛亚被这个 撒拉弗用烧红了的炭洁净了嘴唇一样，上帝却是给这个重新给这个新的呼召和提拔。而上帝给到这个呼召被召的仆人的呼召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新的另一个层次的视觉。第四节的下半，这个仆人呢，就是肯定了上帝是会公平地对待他，亦都会得到上帝的赏赐。第五节，现在这个字，将读者由个时空翻翻到他们当下的处境，就是那个秘掳的场景，他们将要得到解放了，可以翻去故乡了，这个即係嗰個波斯皇帝放佢哋走啦，上帝向佢哋正要準備呢班翻去故鄉嘅人講乜嘢呢？經文提到雅各，明顯嘅目的就係佢哋即係呢班以雅各為祖先名下，要佢聯合起一齊，就係十三個支派，十三支派，乜唔係十二咩？是吗？有没有数数下好吗？识不识数啊？数不数到啊？哪个 十几个支派啊？里面西面、利未、犹大、以撒加，还有呢？拿弗他利、但、加德、亚切、以法莲、马拿西，还有便雅悯，十三个。为什么十三个啊？因为约瑟呢是雅各的仔，他认定他是长子，所以得双份。所以呢他的两个孙马拿西和以法莲呢都各有一份，所以呢是十三支派的。上帝要这十三个支派联合起来做什么呢？就是实践这个共同的使命。什么使命啊？就是第三节所提到上帝得荣耀的合一使命。这个仆人知道上帝肯定了这个合一的群体的宝贵，亦都肯定上帝就是他们的力量。被肯定了，被赐予力量了之后要做什么呢？是不是要复兴啊？是不是要复国啊？我们记不记得《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记载，当耶稣完成了十字架救赎的恩典之后，准备升天的时候，那班门徒问什么问题？那班门徒问什么问题？主 你就要在这个时候复兴以色列国吗？仍然是问这个民族主义的问题。不过很可惜，虽然民族主义是初期教会要面对的问题，是门徒心目中总要是以为上帝的复兴来到子民群体，就先是要令到他们民族复兴。不过如果你从圣经，无论你是从圣经的文本去看，无论你从教会的历史发展去看，民族主义从来都不是上帝所关心的。正如我们看到以赛亚书四十九章第六节的上半，他说：你作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蒙保存的人归回。然而此事尚少。为什么这件事这么少呢？不是我们有一个很劲的硬件，人数很多，联合起来就可以成为见证上帝的最强武器吗？为什么会是小事啊？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上帝赐给这个仆人什么能力吗？武器是什么？是口如快刀嘛。这个仆人要做的不是透过人数，不是透过很劲的硬件去彰显上帝的荣耀，而是联合起来用口去传颂上帝的说话。当然他的行为要配合他的口，是不是才是上帝所选用的方法？而且看完第六节下半，上帝说：我还要使你作万邦之光，使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这个更加是呼应了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 七至八節對門徒所講的回答，父憑著自己的權柄所定的時候和日期，不是你們可以知道的。當然是講緊門徒問復國嗰樣嘢啦。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仲記唔記得聖靈降臨喺彼得同其他門徒身上，佢哋就口如快刀，向當時喺耶路撒冷嘅人宣講上帝拯救嘅信息。嗰陣時以色列仲未有民族復興，仲未有軍隊，仲未有土地，仲未復國，再一次證明民族主義唔係上帝所關心嘅議題。因為上帝要跟隨佢嘅子民作萬邦之光，根本唔需要分咩血緣、膚色、宗族同埋國籍㗎嘛。正如會祖約翰衛斯理喺1739年281年前，佢指導美國嘅秦道宗要定下一個叫教會法規，嗰度寫乜嘢？佢列明禁止奴役黑人，買賣佢哋嘅男人、女人同埋細路仔嘅身體同靈魂。甚至如果有教友順應當時嘅社會文化經濟原則去買賣黑奴，教會更加會停止呢個教友聖餐同埋參與教會團契，即或者係崇拜聚會嘅權力。會祖所處身嘅嗰個世代，買賣黑奴係好似去71買件，即係買件嘢食咁簡單嘅啫，你有錢就得嘅。但係會祖卻係明白，跟隨上帝嘅基督教會群體是要超越这些这么狭窄的民族或者种族主义，反而要做万邦之光，不分血缘、肤色、宗族、国籍。在上帝面前根本没有一个民族特别优秀，也都没有一个民族特别差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以赛亚书第一新的作者是谁？是什么人？一定不是你和我，是不是？是以色列人，特别是那些会回故乡重建以色列宗教生活的群体，那班人，是不是？对于一个以色列人来讲，上帝从他的先祖那个时代开始拣选他们，对他们来讲很重要。他们用民族主义这个方向去想，这个想法去到新约时代，那班的耶稣的门徒都不例外。但是以赛亚书的作者很明显在说什么？信仰不是追求自己民族或者种族上面的优越，不是觉得自己很厉害，也都不是十三支派联合起上来做什么大复兴这些小我大我的问题。借用心理学上面一个名词，就是那种超我。上帝要求这班跟随他的信仰群体的人要有一种超越自我的醒觉，要做万邦之光。合一是个方法，是个手段，传颂上帝，作万邦之光，使到上帝有当得的荣耀，才是个目标。今日教会追求我哋众人要合一，系咪？唔系净系讲话要和谐共处咁简单，因为呢个只系传颂上帝作万邦之光，使到上帝得荣耀嘅第一步手法嚟嘅啫。咁系咪教会上下众人都只系做同一个事工就得咧？咁当然唔系啦。即使上帝要联合十三支派，各自都有各自要做的事，是例如利未人已经不是再跟十二支派一样，是他们要负责管理圣殿献祭的事。如果加上历代志的教导，他 他们还要颂唱敬拜和教导圣言的工作。合一非一律，合一是指到彼此的目标一致，就是传颂上帝作万邦之光，完成上帝即是令到可以有他当得荣耀的使命。正如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11至12节那里讲，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要为要装备圣徒做侍奉的工作，建立基督的身体。问题是弟兄姊妹，在这个共同承担的集体使命之下，你找不找到自己的位置呢？你在教会，在自己家，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面所做的，有没有向着这个集体的使命去进发呢？第七节，当人愿意配合上帝的计划，顺从这个跟随的时候，上帝会使用，而这个仆人会遇见什么呢？这位认定上帝就是拯救主的仆人，就是以色列的圣者，对仆人说话，而这个仆人怎样呢？是怎样的呢？就是被人藐视，本国憎恶，被统治者所奴役的仆人。上帝没有否定他们当时正正要面对的那种的现实境况，被藐视，被憎恶，被奴役，在受苦的环境当中，上帝没有看到当看不到，上帝一直看在眼内，放在心中。上帝对自己那个受苦的仆人怎么说呢？君王看见就站起来，领袖也要下拜。这个就是回应了第五节上帝看见这个仆人为宝贵的说话。这个仆人怎样宝贵？就是万邦当中君王和领袖都要向他敬礼。留意第七节最尾那两句，这两句就是提示这个仆人 他这个将会得到怎样的礼待，是因为上帝的信实和上帝的拣选。一方面不要忘本，另一方面讲明这个是一个应许，上帝的仆人即使现在受苦，面对被藐视、被憎恶、被奴役，只要你紧紧跟随上帝，总有被尊重礼待的一日。这个应许其实耶稣基督都给过我们的，你还记不记得？我们还记不记得八福的最后一福，第八福是什么？马太福音第五章10至12节那里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迫害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要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很多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迫害他们。弟兄姊妹，可能我们今天会遇上很多不同的困境，是不是？有个人的，有家庭的，有群众的，集体的，很多不同的困难处境。但是这个都不影响我们承担上帝给我们基督教会群体所要共同承担的集体使命。上帝应许我们一直在我们中间，只要我们愿意坚持、相信和实践。愿意今天的经课的这一段以赛亚书成为我们彼此勉励、共同面对逆境的一个支持。阿们。